我们人生无论想要干些什么事，我们都需要某方面的动力。尤其是想要成就大事的话呢，无论出发点是仅仅是个人的欲望、理想，或是一份责任，甚至是为了我的面子，或是很简单，我就是保条命的，甚至于是因为我怕罚，或是说我想得到某种的奖赏等等。我看到有人是为了想活得健康长寿，不断的要来锻炼自己的身体，饮食也非常的谨慎。有人呢是为了想要得到体育的奖杯，他也拼命的锻炼，甚至于节食。但也有人也单单只是为了能穿上一件漂亮的裙子而不是，更有人是为了抗议而选择绝食。无论是为了什么样的动机啊，长命啊，或者说得奖杯啊，或者是穿一条漂亮的裙子，动机正确与否不重要，但是人都需要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推动力，使他能够坚持下去，不放弃他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又被称为是圣母峰，海拔高8848公尺，它是全世界最高的山峰，因此山顶是常年冰封，万物不生，被藏民视为是万神之殿。人类第一次登上这个圣母峰是在1953年，那就在过去到今天70年当中，成功登上这个圣母峰的山顶大概将近5000人，但是超过300人是在登山的过程当中死亡的。如果有些人啊，把鼻子指头留在山上的更是不可胜数。前赴后继，每年不少人都想要登上这个珠穆朗玛峰。最近台湾的新闻就是说有1000人因为那边山崩困在那里，所以马上有救援队把他们每一个救出来。我曾经看见一些视频拍摄到那些冻死在路旁上，或是被冰封永远葬身在雪山的那些登山者。究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情愿冒死来登山呢？什么原因推动这些人啊，真的是那么辛苦都要爬上这个喜马拉雅峰呢？甚至情愿把自己的命都赌上去了。也许你跟我会认为这笨呢，这些人愚昧固执，可是我们自己想想，当我们也是不顾一切，为了要开公司，为了要股票升，为了成就自己的事业，达成我个人的这个的理想，满足自己的一些的欲望，成为哪里的冠军，或是想引得众人的喝彩鼓掌，而宁愿牺牲我们的家庭婚姻，而宁愿舍弃我们信仰的追求，跟主已经好久没有关系，已经好久没有去教会，或是想引得众人一时的喝彩。我们不听别人劝告，我们孤执一掷的，那别人看我们不是同样觉得愚昧固执吗？ Motivation 推动力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能够决定一个人生命的方向，甚至于他生存的意义。 就算别人讥笑我们，认为不值得，无所谓。我自己觉得这样活，为了这个目的，我活得无憾无悔。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基督徒又怎么样才认为自己活得很有价值呢？我们认为怎么样自己一生才不枉过？我们认为自己完成人生的使命，使我们感觉到没有一点遗憾呢？那请问，我们今天又是凭着什么动力来侍奉神？我们凭着什么动力来完成上帝召我们的命令？几个礼拜前，华中说，我要得到从上面来召我的奖赏。你认为什么是我们生命的召命？我不是说你的事业，你上帝让你存留坐在这里还有气势，你认为上帝在你身上有什么召命？今天缺乏动力侍奉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年轻也好，到壮年，到晚年，大多数人都是 lack of motivation to serve。 80% 他们统计过的信徒在教会都什么服事都没有的，80%、哦、我们是其中之一吗？他们缺乏动力，他们没有任何意愿要想承担什么样教会的一些侍奉，他们认为我只来这边聚会有点奉献就够了，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需要传福音的，他觉得那是不关我们的事啊，那是宣道主同工去忙啊。缺乏动力的人呢，就好像气球泄了气一样，升不高的，它永远都是在地上，也拍不动的哦，因为它没有弹力的，就是这么样，它都过完它的人生了。我们基督徒侍奉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请问，究竟怎么样的动力才能够持久呢？今天早上，我们就从保罗对各林多信徒的申述当中，我们一同来学习来效法。刚刚读的那个经文里面，如果你注意，保罗讲了有五个驱使他侍奉主的动力。继续下次之前，我们先来祷告。主啊，你的话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中，但是希望也在我们的心中，而不单只停留在我们的脑子中。我们这里很多人都信主许多年了，我们的光景也是一清二楚的，我们想到有一天还是要向你交账。求主也让我们除了事业，除了在世界里面奋斗之外，我们在这神国里面也有同样的感觉，一生不枉过。求主今天借着你仆人向众人来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第一个动力呢，保罗说是因他对主的敬畏，所以十一节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我劝人。那其实十一节是借着第十节所说的，在第十节那里保罗就说，我们要注意啊，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要向主来报告，究竟我给你那么多年的光阴，你为我做了什么？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按照你的本分？圣经说我们会因着或善或恶受报，或善或恶受报，所以不单只有赏赐，也有主的责备。请我们注意，这里主所说的是可畏的，他说主是可畏的，他不是说主是可怕的。主是可畏的，不是可怕的。请问可畏跟可怕两者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在英文都是 fear of the Lord， 都是 fear、okay、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里面有蛮多东西是让我们感到怕的，比如说我们怕赶不上飞机，我们怕老板找我们麻烦，我们怕 怕看不到电影和球赛的经常开场，我们怕被罚，我们怕吃亏，我们怕受骗，我们怕失业，我们怕东怕西。但是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怕不怕神？我们怕不怕神？飞机我们不敢迟到，见老板我们也不敢迟到，看电影看球赛我们尽量也不愿意迟到，但是为什么主日敬拜朝见上帝的时候我们却敢迟到呢？而且是习惯性的迟到。请问我们怕神吗？我们怕老板或别人生气，难道我们不怕上帝对我们生气吗？当然保罗提到主的可畏，不但是要我们惧怕主，他是要我们敬畏主。因为呢，有些人呢，他只是畏主而没有敬主的。 Fear the Lord but not necessarily respect and honor the Lord。 我有一次跟一位弟兄来交通啊，那就问为什么我们在公司可以那么敬业，但是在教会服事却那么马虎。最后是他自己跟我回答，因为我们不 respect 神。我说对了，因为我们不 respect 神。以前有几次我去到青少年的崇拜当中里面分享信息，那偶尔看到敬拜团队在台上面带领敬拜，虽然高唱的那些都是我们的 Awesome God, The Risen Lord 等等的 Great God 什么，但是有时候当我观察到衣着不太妥当，或是那个态度随便轻浮，或是不够严谨，或是脸上毫无喜乐，我就觉得心里面很矛盾，我挺不舒服的。我觉得好像是唱是归唱的 OK, 做是会做的，那心跟口呢是不一致的。看看那个态度，我觉得这样对神的敬拜充满了敬畏吗？我发现有很多信徒只会怕人，却不见得怕神啊。当然了，有些还故意谬误说，那圣经说爱里没有惧怕，为什么要怕呢？师父，如果我们有了神的爱呢，我们就不需要敬畏神了。但是他忘了，故意忘了，神的爱也讲公义的哦。神的爱不是乱爱的哦，神的爱是一个公义之爱哦。所以今天的世界里面那么混乱，是把公义拿掉。他就说神爱人，神是爱人，但是神爱人，神也是要人把自己儿子钉十字架，因为你要解决这个公义的问题。所以神的爱不是你父母那种一般的爱，神的爱是公义的爱。因为圣经说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明明有罪不会是因为爱就变成无罪了。真正经历神圣之爱的人呢，他是不会对神产生那种奴隶般的这种恐惧，但是他却必定因为神那么的伟大的属性而对他心存敬畏，心存敬拜。以前我在高中教书的时候呢，我就面对三类的学生啊。第一种呢，对我的是敬；另一种呢，对我是畏。那你觉得最头痛的是哪些人啊？既不敬又不畏，对吗？啊，那有时候上课的时候呢，太不守秩序了，不留心听课，不停闹，不停在讲话，真是控制不住。于是呢，我只能用1001招，叫做沉默，不说话，来对付他们。明明是大声在讲课，可是实在秩序太乱了，我突然就停下来，我一声不响，沉默抗议。我发现有时候我观察那些儿童呢、青少年呢，他们讲，那老师在喊得更大声，他们在讲，那老师更喊得大声。我说呵呵，你也听不，他也听不到你，你也听不到，上帝更听不到。所以我觉得说是不要这样去discipline 的啊。过了2-3分钟啊，我突然不说话，那个学生意识到说有些不妥了，他们就逐渐安静下来了。 当然呢，那几位对我又不敬又不坏的那几个坏皮孩，根本就不理你，对吗 ？OK， 那继续叽叽咕咕的。但是那群怕我的学生，他看到我脸色在变哦，啊，他知道事态不妙，他们就开始担心我不会让他们下课。我说，你用掉我三分钟，我让你还我三分钟。我十分钟没有办法讲课，你就在这边留着什么？我不管你，去到下面的老师，你是迟到被他罚，但是你欠我的。啊，然后呢，有些人说 ，Keep quiet, he's going to keep us after class， you know， 大声说，因为他担心我不给他们下课，他们就有他 consequence 了 ，consequence 很重要，没有 consequence 的话，你是白在那边 discipline 的啊。但是感恩的是，总是有一两位尊敬我的，就会忍不住路见不平的大声说 ：“Come on, you guys, don't be rude to Mr. Sid. You know.” 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敬畏主呢？有人解释的非常好：惧怕主是害怕他会伤害我们。啊，如果你怕主，我不乖他就罚我，我做这个事情他就怎么就整我啊！怕主就是这个心态。可是如果敬畏主呢，是担心我会伤了主的心啊。如果我们在神的信仰里面只有担心神怎么来去罚我伤我，而没有觉得说我怎么伤他的心，我告诉你，连父母子女这种关系都不正常的。是的，爱里是没有惧怕。如果我们对上帝只存畏惧，而那并不表示我们没有爱他，但是对敬畏神的人来说呢，他心中对主是有爱，所以他愿意活出那种不会让父母啊，不会让主那么难过那种的生活。我们经常很多事情都想着说，啊，他会喜欢什么，我们就讨主的喜悦，我们是圣洁的生活，我们就愿意服侍他，就是好像父母我们爱他，无论他是怎么样的，患了什么老人痴呆的，或说有失智，我们都很愿意 去照顾他，因为我们爱他。一个驻守在国外的领事馆的亲善大使，他都很谨慎自己国家的荣辱，因此他言行举止都不能够使他派他去的国家丢愧，对吗？不能够使那个那他要代表的国家失去颜面。但是呢，我发现我们当中许多的人并不在意我们有没有辜负上帝，尽管我们是挺担心自己有没有辜负我们的老板或是父母，但是上帝好像不存在。我们读书我们做什么都就是为了父母的，都是为不是为了上帝的。保罗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所以我劝人。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侍奉主？只是为了将来要这担当在他面前交账而已吗？我们是怕他会责罚我们，不祝福我们，是我们失业，然后我们没钱，我不奉献，我就失业，我以后就没钱养家，是这样吗？我们出于顺服主，还是屈服？我们想到永远都是要面对主的审判台，还是我们也想到有一个颁奖台，我站在不是这个被罚的台，我站在那里是那个好像是冠军亚军那个的颁奖台呢？我们活在神面前像一只畏缩的小狗，很怕被主人来整理修理，还是我们情愿甘心将一个顺服的孩子免得父母难过了？若我们承认自己是敬畏主的，那我们怕他吗？我们尊重他们，你什么的行为表示我尊重这位神？你的迟到来尊重我们的神吗？我们爱他，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地方证明我们是一个尊重神的人？第二，除了敬畏主以外呢，保罗说他之所以那么努力去到外邦人当中里面传福音，连自己的命就像那些登这个圣母峰的人命都赌上去了，他说乃是因为他被基督的爱激励。十四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请大家注意哦，经文并不是说因为我们爱基督， 那是因为基督爱我们。有没有分别？哦，我服侍是因为我爱基督，然后呢，我服侍是因为基督爱我。很多年前呢，当教会开始流行唱赞美短诗的时候，有一首歌非常扒的我，我就情愿打出来给你看哈。相信我们当中有不少人唱过这诗歌，最后的两句说：“山虽动摇，地虽改变，我对你的爱永不变。”岂有此理！我觉得年轻人写歌就是这个样子，他没有经过战乱，没有饿过什么一顿，所以呢，他就喜欢把男女之间那种情情搭搭、卿卿我的歌，就写在圣诗里面，用来形容信徒跟主耶稣彼此之间那种的爱，没得比啊。年轻人呢，没有受过什么苦，我觉得说这是致富。广东人说啊叉叉，你写的歌就是这样的。从来呢，只有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圣经还有话说，哪有一点是说我敢大胆就说我对你的爱永不变。连当日那个夸口的这个彼得，主啊我爱你，我为你愿意舍命我都肯了，结果到最后的呢，我们都知道结局了。所以在这个加利利海边的时候，耶稣还三次反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一次两次三次，这个夸口的彼得都那么难为情，那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还在神面前这样夸口？所以以后不要唱这种歌了，显得我们很不成熟很幼稚。真的，经文当中保罗说啊，并不是因为他爱基督到了个地步，肯为主舍命，愿意为他到处奔波，吃尽苦头的，就是要想传福音给万民。保罗解释说，乃是因为他被基督的爱深深的打动，是基督激励了我，使他不能够不这样去做，而基督的大爱在保罗生命上产生的结果我们都知道，甚至于热心到个程度，他被人误解说你癫狂了。爱基督，被基督的爱感动，到了人说太迷了，太狂了。我父母从我初中的时候就看到我一直去教会，参与许多的活动，风雨不改。我后来大学毕业了，读完我的生物，拿了我的 credential， 我就去当老师了。去教会从不间断，只有有段时间他不让我们去教会，但是呢，只要去教会，从不间断。直到我有一天要告诉他说，我要放下我的教职，我回应神的呼召，我再去念书。他说好啊，因为我父母心想说，大概去继续读研究院，然后出来当教授。好，他是心里面这样想。可是当我告诉他我去念神学院，他就问。念神学院之后当什么？我不敢直接回答他。我说：“你认为念完神学院要当什么呢？”他一想什么？你当牧师？你当穷传道？因为他也是这样称我的二姐夫的哈。他就很生气，他说：“你呀，你怎么读圣经读的变成神经呢？”那姐妹，你有没有读圣经让人家感觉到你读到变成神经呢？他说你说的了，你欺着心了啊！说我你信教信的太迷了，你疯了。因为他们不信主的人，他不了解耶稣基督的大爱是多么长阔高深的。第十五节保罗说，我们若癫狂是为神，若谨守是为你们。那癫狂可以翻译成妄行或是事态，但是保罗说的癫狂并不是说他失去了理智啊，他神经失常，而只不过他那种表现出来的热心，那个紧迫性是超出常人能够理解的。就拿保罗本身来说，在使徒行传的26章，当他站在那个亚基帕王面前受审，当时旁边的那个巡抚菲斯都在聆听的时候，就忍不住说，保罗啊，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了，反叫你癫狂了。其实在信仰的历史里面，很多人就是这样 被上帝感动的，他就被世人看为这个人热心过头，这个人太沉迷了，这个人癫狂了。你想想当日那个做君王的大卫，他因为要迎接上帝的约柜进城，哇，他欢喜雀跃，手舞足蹈，他不能自己，结果呢，他被他的王后米迦轻视，你呀，在臣仆婢女面前露体啊，如一个轻贱的人。自己的太太说：“你这没面子，你很丢脸。”他为了主，为了神的约柜，那么样的表示。其实历代更有很多西方的宣教士，他因为被神的大爱所激励，他为了要拯救世界上世上的灵魂，他们甘愿舍弃了自己的高等学位和职业。我们当中里面播过宣教士，我们图书馆也有这个宣教，他们割下了光明的前途，文明舒适的生活，他丢下一切，惜家带眷，前赴后继，继续到那些穷乡僻壤，像没有文化的人传福音。有些还故意为了要跟你认同，穿长袍子，染黑发，留辫子，学难讲的中文。当中也有妻儿流血葬身异国的，譬如是剑桥七姐戴德森的家族，马里森宣教士，马街利马窦南怀仁这个施达人夫妇，还有去到印度的 William Carey， 到了非洲的李文士顿，真的举不胜数啊，弟兄姐妹。他们都是被主极力的神仆，就像保罗一样翻天覆地，他们改变了他们所到的那个国家跟社会。其实相比之下，上帝是最癫狂的，对吧？ Francis Chan 写了一篇什么 Crazy Love、okay? 上帝是最疯狂的，因为他竟然爱世人，爱到一个程度，把自己的独生子都赐给了人，甚至让他的儿子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罪人钉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问，我们为主疯狂呢？我们为主疯狂呢？你不要说疯狂呢，很多时候连被神的爱感动都谈不上。请问自己，你三回我们被神的爱感动而流泪的是什么时候？你自己想想。哇，上一次因为听到什么了，想到什么了，感动神的爱掉泪，神的爱哦。我们可能是因为自己犯了罪啊，羞愧而哭，或是说自己做错了决定，哎呀，真的觉得是很后悔而哭，或是说我们因为生病，我们因为自己觉得自己的处境太难了，我们掉眼泪。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是因为神对我们那种的爱而流泪呢？弟兄姐妹，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你常有这种感受吗？没有的话，我觉得你的基督徒生命大概还是一般的。不管你信了主多少年日，不管你是常常来教会，你上一次被神感动因为他的爱的缘故是什么时候？在这里我稍微可以总结一下哈，就是说敬畏主是因为我们对主的态度而产生出来的动力，敬畏主。而被主的爱激励呢，乃是主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产生出来的动力。一种是我为了主我去工作这个动力，一种是因为主在我身上工作而使我产生动力。我们对主产生敬畏，主的爱也就感动我们去为他做工。所以畏跟爱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有解经家解释得很好，他说畏跟爱就形容是火车的两个轨道，它驱使我们很稳定，推动着我们不停地往前跑，我们的灵命一直是往前的，我们是服侍主的，我们努力传福音。倘若基督教的信仰像其他的宗教只有畏惧怕，那我们 所做的一切就是单单完成基本的责任就够了。我做那么多，神起码还会祝福我，就是了。那么讨价还价，讨个方便，常常很保留。但是信仰如果只讲爱，也使我们毫无拘束的放纵，就认为样样都是神的感动，其实是自己的冲动，自己喜欢，自己很有爱心，自己看到这个需要就冲就做，就不问说这个合乎吗，这个是真的帮助他吗，结果可能甚至做了是跟公义违背的事。说不能够单有位，也不能够只有爱。除了为主与爱主两个动力之外，另一个令保罗不留一粒饭胆去宣教，并不以福音为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确信，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值得注意哈，我们看圣经都是要好好去看。这节所说的新造的人，因为英文翻译是 a new creation 而不是 new renovation。 我们钱赚的多了，我们家都会翻新买个大的，对吗？但是一种是从内到外的新建造，一种只是单单 make over 屋子装修一下，旧房子呢翻新，涂上不同的油漆，然后呢换上新的地毯门窗，铺上新的瓷砖，然后添购一些新的家具，但仍然是同一栋房子啊，仍然是同一个住址，那个叫做 renovation。 但是 new creation 呢，就让我想到什么呢，让我想到拉斯维加斯。当我们看到一个旅馆啊旧了，建筑师要怎么呢，他就要不翻修的，他是先把那个炸弹啊放在那边把它炸掉，所有的土都挪了，然后在上面呢另盖一栋更现代化更高级更超级的建筑，连名字都不一样，那是 new creation。 保罗本身就是一个新造的人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他证实了福音的大能，说他才有资格说福音是神的大能，因为他自己经历了，他的人生是完全被翻转的。我们今天常常劝人家传福音，我们自己都没有经过这个翻转，所以我们讲的东西呢是虚虚的没有力的啊。那个神会改变生命，神也没见得改变你，你跟我说神要改变我。当保罗没有认识主的时候，他是凭肉体来认识耶稣的，就是像以前他的犹大同胞一样嘛，哈，啊，他就把耶稣不当成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物，他也不清楚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所以保罗以人的标准去批判主，因此他就迫害基督徒了，到处捉拿他们，要下在监里面。后来呢，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蒙复活的主护照之后呢，哇，他整个生命翻转，他看到自己是个罪人，他是罪人中的罪魁，甚至他宁愿看万事如粪土，唯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其实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充满着像保罗这样的那种因基督而生命翻转的人物，就像非洲的圣奥古斯丁，他是怎么样从一个放荡不羁的浪子，还有跟一些女人有过关系，而最后成为了天主教著名的教父。我们中国山西的这个习顺摩，他因为信奉基督，他就从一个吸鸦片的一个瘾君子改变成为中国基督教会的领袖。还有印度的大师孙大信，他从小笃信石刻教，他练瑜伽来健身，他曾经逼迫基督教的传道人撕毁圣经，替这个锡克教来积功德。后来他像保罗一样，他被那个复活的主耶稣显现，于是他就决心叛教，他改信基督，最后他成为印度很有影响力的布道家。另外曾经到过我们教会来分享见证的刘明和牧师，他本来就是 黑帮社会里面是个吸毒的流氓。他蒙恩得救之后呢，他就从香港到了台湾，扩展这个福音戒毒的事工，到处传福音。我只是随便提了一些见证的人物，弟兄姐妹，那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相信或多或少都有经历因耶稣而发生大改变。当我去访问面谈那些想要受洗的人，那你信了主，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很在意他们怎么回答我。你说的错，没有的话，那这个信仰就是补补贴贴，你礼拜天可不一定要选来去教会，你去别的地方就可以了。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愿意向亲友传福音？如果我们本身没有经历这个福音，有这个改变的能力，你开口讲些什么？一个人若真有基督，他罪的赦免，他与神和好，他觉得他就是一个信造的人，他不再在罪的捆绑底下，他不在死亡的咒诅里面，你知道吗？他的生，他的旧习惯、生活、爱好、形式，他都会成为过去的。主的话呢，就在这个人身上成为新的 GPS。我们去哪里都有个导航器，那你生命的导航器是什么吗？所谓新人新生活，这个会给你人生做不同优先次序。为什么呢？第十五节保罗提醒，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原来基督徒信主所面对的不是死的问题，你信了基督，你就开始面对活的问题。我们为谁而活？我为什么而活？基督徒不是要一味去解决不死，避免死，因为这方面主耶稣老早解决了。所以信了主还是这边啊，整天去想怎么不，你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叫做为基督活。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今天蛮多人活得不像新人了，因为我们旧有的三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这个人生观、我们这个世界观都没有改变。很多时候呢，他以为受洗了就加入这个爱的基督教的团体，所以我都说他们只在教会里，他不一定真正在基督里。我做个比喻吧，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杯水里面满的还是自己的东西，过往的所有的经验啊、成就啦、啊、这种喜好啦、啊、什么想法装满了，都是欲望，我们过去的东西。不过呢，来教会呢，就像好像是按时呢加几滴这个宗教色素啊，里面还是自己以前的，不是新的，它没有倒空，里面还是充满自己，不过只不过来调一下，就好像那咖啡太苦了，我放点奶精里面去充当那个苦涩的味道。他认为宗教信仰来教会就是这个目的。哦，这些人根本没有愿意离弃世界的东西，他没有愿意委身于基督。有些人就说，这个不叫做成圣之路吗？对了，如果是成圣，我问大家，你为什么只见自己退步没有进步呢？你问自己，我信主是进步还是退步？如果你感觉自己是退步，那你认为自己在成圣吗？陶叔说的真的好，我很喜欢读他的书。他说其实啊，基督徒很多都没有彻头彻尾的归信基督，他们只是过着一种左右逢源、相重定位、半明半昧的信仰生活。他们想，如果一脚在门内，总好过两只脚在门外。我觉得陶叔讲的太到位了，这些话是从我们现在长老传道人读的那个提防假冒那本书里面的灵修引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问我们自己，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三观有没有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都跟以前一样吗？还是我们就像陶叔说的，我们还是两头荡漾、左右逢源、双重定位、半明半悔？求主检查我们的心。保罗的第四个动力呢，就是他明白神已经把和好的职分给了他，神已经呼召他了，把这一个 托付给了他要再做光做盐，所以他自己说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如果我不传那责任已经托付我了，那如果我甘心就得奖赏。我相信大家在我们生活当中里面都碰过那些不敬业的人来服侍我们，对吗？啊，东西端到你面前丢到你面前，然后给你一股臭脸，你在那边的话给你一个你很烦的，你多问两句都不想回答，你看过这样的人吗？不敬业。但是我们也看过有一些真的是哇，他的那个态度就非常吸引你啊。所以神说你喜欢不喜欢责任已托付了，你不甘心也得做，但是你是拿出什么样的态度来做呢？你知道使人和好的人是有福了啊，登山宝训说，因为这个和好的职分啊是每个基督徒的使命。所以和好并不是单单把人带到教会来，我们是带到他去上帝的面前，叫他与上帝和好，不是与教会和好。请问今天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身边注意到许多人在关系上是挺破裂的，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信徒之间，互相攻击抢夺毁谤，不相来往，家庭破碎。我们其实所做的就是劝人与人和好，但是他能够做这个之前，他个人必须与上帝和好。所以呢，我们想起我们常常唱那首歌祷，就是圣法兰西去说，使我成为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主的爱，在伤痕之处传送主的宽恕，在幽暗之处彰显主的光明。这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是盖个庙躲，是我们渗透在这个世界一个目的。你知道在世界上面诺贝尔和平奖的人不多，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要表彰为了促进民族国家团结友好，取消那些裁减军备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宣传进到最大努力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其实这些得奖的人他是撮合人与人，国与国，社会跟社会之间化解他们的斗争。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使人和好的使者。你知道这个是一个 privilege 啊！你知道耶稣基督没有把这个福音交给天使，天使呢只是报喜讯或者说报恶讯，但是呢耶稣把传福音的使命交给了人。那我就想，天使法力无边飞来飞去，不为什么请他去传福音呢？为什么请我们这些冷落倒退又懒惰的人来传福音呢？很简单，因为呢耶稣不是为天使钉十字架的，他没有为他们流过血的，耶稣是为我们罪人呢。天使没有经历过这个福音大能，我们有。因此无论我们做得多烂，肯不肯做，我们最适合做的是因为我们是过来人。就好像一个经历过癌症的人去安慰另外癌症的人是更有力。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神刻意把福音的棒子交给我们。最后一个动力，我挺佩服那些很会买东西的人，特别是女士们哦。每次买食品的时候呢，他呢不但会把标签上面的营养成分看个究竟，他还会比较哪里买才划算哦，可能去大城买过便宜过大华啊。但是他们最厉害的就是他们会看那个 expiration date、okay? 所以他每一次选牛奶都不是选那个这个什么，他要选那个最晚 expire 的、okay? 所以呢每次我们喝到新鲜的牛奶，对吗？但是就某一个层面来说啊，你知道我们人生生命也有个 expiration date 的，我们也要面对一个有效日期啊。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能知道自己的心不再跳了？你什么时候说啊，原来这个是我最后一口气了？没有一个人能够突破的。那你努力是什么呢？你就把握现在，现在你还是活的，明天不敢说。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最后一段保罗怎么劝信徒呢？你不可徒受神的恩典。他接着说，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得救的日子。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哪一天会 expire 的。我们愿意抓紧现在上帝当前的，你不会把当前的去做别的事情啊，什么都是说我以后退休。你以后退休什么样子你不知道，你不是整天躺在床上面还需要人照顾，你可以做多少，所以你不要等到那个日子。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破用牧师写了一本书叫做《不跳电的门徒》，里面怎么说呢？只待在教会，不传福音，不宣教，不受一点苦拯救灵魂的，就是福音的逃兵。不少教会都陷入集体逃跑的现象，他们在教会彼此取暖，没有危机意识，慢慢弱化和淡化的精兵角色，直到有一天完全被遗忘。弟兄姐妹，但愿我们趁着总有今天，我们不要做一个这个不跳电的门徒，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要完成与人和好的这个使命。最后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去年2024年在东京的羽田机场发生一个航空意外，我们最近这几年好多航空意外，日本航空516号班机降落的时候，它与一架准备要飞往新西航空公司要执行这个地震救援的这个保安飞机相撞。日本的那个航班引擎马上着火，那中间逃生门没有办法打开，但是机上面飞机上面379名机员和乘客都通通透过紧急逃生梯能够成功逃生。其实在那么众多的空难里面、这真的是一个空难的奇迹。他们最后调查分析，奇迹基于两个原因，第一，空务员尽忠职守，第二，机上的乘客也愿意信任佩服顺从。首先，机队的服务员不顾自身的危险，我相信他们心中里面像人家一样害怕自己的命，对吗？可是他想起我有责任，于是呢，他保持临危不乱，分身不顾，他坚守职分，他呢把遵守职责比自己的生命看为重要，于是他在尽快的疏导所有乘客要按着次序逃离。庆幸的是，那些的乘客也愿意听这些服务员的指导，他不忙着自己要去拿他的行李啊，或说哎呀我还有贵重的物件在哪里，或者说他自己呢就是在那边吵吵闹闹乱叫乱哄啊，倒在那个走生走廊，然后呢就是使其他的人里面啊堵塞。没有，他们没有争先恐后，结果呢就在这么样危险的情况底下，由于服务员的敬重职守，那些愿意听的人顺服的回应，全机379人安全脱离这个空难。我看到这个故事，弟兄姐妹，我就想到我们传福音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吗？当我们做信徒的愿意，神给我们使命，我们愿意去做，努力向传福音，而那些来听到的慕道朋友也肯接受，那其实天国不只是很多人得救获胜了。保罗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蒙救的日子。弟兄姐妹，机会来了，我们都知道下个礼拜就是布道会。今天的祈求单里面最后一次夹了一个书签，你可不可以想想，我这个书签应该要递出去，不要撒在落地，也不要丢在家里面垃圾桶，我要把这个交给一个没有信的亲友，管他有没有出现，但是我要尽我的一份责任。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愿意跟你来看齐，因为你顺服，我们都被你拯救了，因此我们欢喜雀跃。今天我们看到饼杯的时候才会去想，我们是何等人，像保罗一样蒙你的救恩。主啊，求你自己恩待我们，让我们再一次领受你的饼和杯的时候，心中充满了 感激，由衷而生，不是就是一个的仪式代表。我们做了很多次，让我们里面的感觉是翻新的。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